还可以重复，还可以连贯，除掉跟这五个片行星所相应之外呢，相应为舍受，也有另外一种看法，解读的方式。这个相应重复两遍，一遍就是刚讲的跟触作意受想是相应，还有呢，连贯到下面，相应为舍受。我认为这个理解可以，但是你不这样理解也没关系，就是说相应不贯穿到为舍受也没关系，贯穿也可以，都不冲突。那么现在讲什么叫为舍受，这个是讲那个阿拉耶斯在活动，刚刚讲那个活动的时候呢，他有所缘啊，有形象啊，有跟这个有这个五个片行星所一起生出来啊等等啊，那么这个只要有活动，它就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有一个快乐不快乐，就是苦或者乐的那一个结果出来，一定有这个结果，或者是乐，或者是苦，或者是不苦不乐，没有例外。第八世阿赖耶识一样，他的活动一样也有这个结果，就是或者是这三种当中，就是说乐的感受，或者苦的感受，或者不苦不乐的感受，对第八阿赖耶识来讲呢，必然只有第三种，就是不苦不乐受，跟第八阿赖耶识相应的受，不能是苦受，也不能是乐受，只能是不苦不乐受。原因是什么呢？这有原因的，他形象刚刚讲的不可知嘛，他太微细的。这个苦的感受跟乐的感受呢，连第七意识都没有，必须前六意识才能有，因为这一种苦受乐受相对来讲粗糙，要前六意识这么粗糙的活动才能有这一种明显的结果。所以呢，对于第八意识跟第七那么维系的活动呢，它在这一种性质上面的结果只能是中性的，就是这讲的舍受，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啊，就是中性的，它没有明显的苦，没有明显的乐，所以就是不苦不乐，它只能是这样子的。那其实这个受呢，从凡夫立场来讲，也不客气讲，也不可知啊。你什么时候曾经感受过阿赖耶识是阿赖耶识的活动的时候是苦的呢，还是乐的？你从来没有这个经验吗？没有人有这个经验的。OK， 好，那到此为止是第三颂，是这样子。但是呢，他记得他是有这个受，不是没有受。刚刚不讲嘛，那个他有五片行星所嘛，五片行星所就有作用了，触作意受想识就有作用了。这个阿赖耶识的刚刚讲他变现的相分嘛，就是变为七世界。就我们就以现在以当前当下这个来说明，我们现在每一个有情生命，就我们就以现场我们各位同修来讲哦，你每一个人的阿赖耶识都在活动哦。那这个阿赖耶识的活动，就刚才我们不知道它怎么活动，但是知道它活动。那么现在这个阿赖耶识活动，它刚刚讲它的那个所缘的对象就是这个七世界啊，就以我们现在这个环境来讲。那么这个阿赖耶识他面对这些现象，这些对象，他的活动伴随着触作意受想识啊，而且他有这个不苦不乐受啊，他一直都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啊。第七意识也在做这个事情，第六意识也在做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所以要了解是这样，它跟我们息息相关。好，然后另外呢，再来是第四颂。第四颂我们念一下，是无复无际，处等亦如是，恒转如瀑流，阿罗汉为舍。好，那么第四颂的前半呢，是讲他的，这里有个小字说，此是一熟性故，所熏性故为无复无际。是的，这个无复无际先讲字面上意思，无复是一件事情，无际是一件事情。那么确实阿赖耶识呢，就它的体性的这个无复，先讲什么叫无复，就是讲那染污是不是染污的事情。就它本身呢，从这个角度讲，它其实不是染污的， 所以是无覆。这个覆就是说覆盖，覆盖啊，真正的意思就是有染污性的。如果看梵文藏文，其实这个覆的意思就是染污性的。当然字面上就是说有障蔽或者障碍性的。但是其实第八阿赖耶识本身，从这里讲的一熟果报或者一熟性来讲，它其实没有障蔽性，所以应该说它是没染污的，所以叫无覆，所以不能说它是染污。但是从其他的地方来讲，似乎是认为阿赖耶识是染污的啊。我们先以后再来讨论这件事情。颂文上讲它是无覆的，然后讲无记。这个什么叫无记呢？好，这个有记无记是针对什么的？刚刚那个舍受是针对苦受乐受说的，那这个无记是针对什么？是针对善或不善而说的。所以阿赖耶识呢，它也不是善，也不是不善，也就是它也不是。但是我这样讲稍微过于明显了。无记的意思是说不清楚了，就它没有很明显的善的状况，也没有很明显的不善的状况，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明白的区分它一定是善或一定是不善，这个叫无记，是这样的。原因也是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善不善呢，那也是比较粗糙性的。所以第八意识呢，它本身另外原因是因为它要接受种子，阿赖耶识本身要含藏一切种子啊，那它无记，所以它本身可以接受一切种子，可以接受善的种子进来，可以接受不善的种子进来，它性质上就是等于说一个中性的，就叫这里讲的无记。如果它本身有一个明显的性质，说它是善法，那它不能接受那不善法进来。善不善，如果以性质来讲，它互相抵触啊。倒过来讲，它如果它是善的性质，那不善法的种子它也不能接受。简单讲是这样讲啊，它、哦、所以它是这个无覆无记，先理解成这样理解就好。然后呢，处等亦如是。什么叫触等亦如是呢？触等就刚刚讲跟它相伴随相合合相应的那五个片形心所也有一样的这个，如果你就它的善恶来说，它们也是无覆无记，所以无覆无记要贯穿到这个阿赖耶识所相应的五个片形心所，所以跟它相应的触作意受想思也是无覆无记。对不起，我忘了说明这个什么是处，什么是作意，什么是受想思。有的人可能已经知道，有的人可能不了解，我简单也说明一下。好，这个处就刚刚讲的，只要你有心事要活动呢，首先要有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你要有这个根，要有根，那根要有境，就是跟它对象。那用眼睛，我们做的眼睛要有眼睛，眼根，当然不是指这个表面眼球啊，就里面有一个里面的眼睛，那个叫近色尘，才是它真正的根哦。先讲，从这眼根，那你还要有外一个眼，这个色的这个，就刚才有形有相的这个为对象，这两个互相接触。互相的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还要有刚刚讲的眼识，因此有三样东西，就是根、境、识，而且这三样东西还不能够不合，就是时间上要同时啊，几乎同时吧，然后那个性质上面活动上要一起活动嘛。好，等一下过去的那个比喻就是像那个三个木棍或者三个稻草互相那个支撑，形成一个三脚架，这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在这个状况当中呢，缺一不可，任何一个三个条件，任何一个缺就不行。好，这三个之后呢，还要合，一样也要合，才有所谓的处。所以根、境、识， 一开始先要有根跟茎，然后要产生事，因为事要有根跟茎才能产生事的，没有根跟茎，那个事不能自己产生，除掉第六意识以外，哦，那这样子，好，那么有了根，有了茎，有了事，是三者的，刚讲那个性质啊、活动啊、时间上合合，然后才有所谓的触。触这个字翻得很好，就是接触啊，就是三个合合在一起，那个状况叫做触，叫做触，实际上就是触。当然这个触有点，你可以说具体，也可以说抽象啊，触。好，这个然后再来是什么叫作意？作意这个字啊，是佛教里面最麻烦的字。就为什么？因为这个字的字面上呢，就是这个作意 ，manasika。manasika 这个字梵文和巴利文都一样，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 mana 就是意 ，sika 就是造作出来，所以就很深意的范围，造意作意。可是问题是它的使用场合有好多种不同的使用场合，所以很多人对作意这个字理解有点偏差。那么我先讲一件事情，在五片行这一种状况下的作意，又不是平常时候的作意，先要做这个区分。好，那第二，在五片行这个范畴说的作意，成为世论、白法明云论等等哦，真正的解释是说呢，就是它叫做警策。我先要用古文哦。警策，警觉的警察的警，警策那个心，牵引这个心到那个境上面去。警策这个心就好像英文叫 alert， 就是让它警觉起来或者觉察起来，哦，好像把它叫起来一样哈，哦。然后就像你拍拍一个来这样，把它拍，然后呢，把这一个把你的心的注意力带到那个境上面去，就是牵引这个心到那个境上面去，是这样的一个定义的。OK， 所以它本身没有内涵。要记得，在五片行当中的作意本身没内涵。为什么说没内涵呢？因为真正的内涵是从那个触接触的触，还有引发受想思而来的。作意本身其实不应该有内涵。什么叫内涵？就是这个受想思，受想思它的内涵。那么其实这个陈维顺在这个地方讨论很多，而且很重要啊。就我刚刚讲的，作为五片行的作意必须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被动性的，就有了触之后呢，虽然有的地方听说有人，我也去看了一下，有些师弟论在五片行它那个顺序啊，是先作意然后触受想思，但是他这个的顺序不一定是他升起的次第，不一定升起次第。那么这个作意呢，是因为触而来的，就刚刚讲那个根茎是合合之后，有了触之后呢，这个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以前六意识做例子的话呢，因为第八我们第八意识第七我们不容易做例子，以前六意识做例子来讲呢，你这个根茎是和有了触之后呢，这个时候你要认识这个对象呢，要有一个除掉触之外，你要还有个前提，就是你的注意力要持续的在这一个维持这个状况，这个注意力维持这个状况就是作意的作用。你的注意力如果跑掉的话呢，你可能就刚刚看到佛像，现在可能看到茶杯或看到桌子，你刹那你可能就把你注意力转移了。你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对象上面继续认识它，就是因为刚刚讲这个作意呢牵引你的心刹那的仍然维持在这个对象上面。当然有的时候呢，有时候不是一个对象，有时候两个对象三个对象，这我们暂不提，半生不提那么多。好，这个是作意。再来就是受想思，受就是你开始，字面上叫做领纳，就是开始接受这样的触，接受这样的作意的维持，把心维持在这个对象上面，接受我们的心对 这个现象，或者对这个对象的感受，呵呵，这个受就是感受了，接纳他，接纳对他的感受，所以这个受就有刚刚讲有苦有乐或者不苦不乐，是这样的。而这一个呢，也是片形的，也是片形的，不能没有，不管你是乐的受或者苦的受或者不苦不乐受，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心的一个活动啊。如果没有这个，那心的活动为什么会有这个活动呢？以我们有情生命体来讲，我们就是喜欢对这个境认识之后呢，想要对它有一个受，就对它有一个感受好了。这个受叫维当啦，就是一种觉受，觉受。那觉受之后一定不是乐就是苦，就是不苦不乐。好，再来是想，想哦跟受有点不一样。受是很直接的哦，受是有点很直接性的直接反应，实际上是直接反应的。我们很多时候以我们现在来讲，可能多半是不苦不乐，你也不觉得是不好也不乐，但也多半是有点乐，因为这个环境还蛮舒服的，你不太觉得，那其实你有点乐受。好，再来是想，想是进一步的，是你的心继续在这个对象上面进一步认识它之后产生的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那个我们的经论陈文之论讲叫做取向，对这个认识，对这个对象进一步认识它，取这个相叫做想。这个想这个字梵文叫 samjnya， samjna 啊， samjnya。从这个梵文就可以感受出来，他对这个对象的认识更进一步。所以梵文所以那个论文上面讲到取相，刚刚那个处座意受的时候呢，还很模糊的。我们勉强说用现代话讲说，很原始性的一个反应了、啊。现在这个取相就开始有点抽象性的。我们的那个以第六意识来讲，我们对它认知开始有点抽象性的。取相之后呢，开始有点可以对它给一个名称，或者给它一个认知，说好、哦、这个是大概是这样大，这样的空间，这样的立体，这样的平面，这个都是想，然后才有思。那么这样的认知，对这样的对象开始有这么样的进一步到这样程度的认知之后呢，我们的心呢，我们没有停到这里，还进一步就是有这个思。这个思是什么意思呢？他更明白了说你想要做什么。这个思好像是思想，但是它真正的含义是你的心想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在成为思论或者唯识的论点上面讲，思的体性是造作。造就是那个创造的造，作就是写一篇作文那个作。所以没想到这个真正的思的作用是造作。不过这个造作是心的造作。就你现在这个心，你想对这个对象做什么事情，你想对他做什么事情，还不一定发起身跟口了齁、哦。是个身业跟口业还不一定，但是有的思就是你的那个意业。身口意的意，就是你的意有打算要对这个对象做什么事情，自己做什么事情那不一定，但是这个做什么事情，想要做什么事情，这个就是叫做思，不是思想哦，不是说你对他去思考一下，也可以包括，但是更重要是你对他想做什么，当然做什么可以包括对他想进一步的思考他，但是比较广泛，思很广泛，就刚刚讲的造作。是他的这个思的体性，所以这个思呢，这个思它是一个，当然它是一个心所，但是很多地方进一步讨论的话，就是说这个思呢是以智慧的慧为它的体性。刚刚讲是造作的哈、哦，可是还有一个是智慧的慧为它的体性，是这样。就正如我刚刚讲。你的心开始决定要对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这个对他做什么事情，这个是一个智慧性的一个抉择了，抉择、觉察、判断，要不要或要怎么那个，所以他体性还是智慧性的， 所以说还是以会为体性。好，那到此为止讲的那个初作义受讲师，那第四颂上半就是这样子。但是跟第八阿赖耶识所伴随起来的这五种呢，性质上那个善恶体性质上来讲是无复无极的，好，要记得这件事情。再来呢，横转如瀑流，阿罗汉为神。那么横转如瀑流是讲阿赖耶识的这一个，应该是讲也可以讲他的一个活动，还是讲那活动的。那么阿赖耶识是刹那刹那生灭，也刹那刹那相续不断。那经论上描述他如瀑布，这里讲说念念生灭嘛，前后但是前后有变异，有生灭当然就有变化，所以我们的阿赖耶识其实永远不是维持不变，它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前刹那前一刹那阿赖耶识跟后一刹那不完全一样的，但是它相续，记得它是生灭但是又相续，是这样的，一定要记得这两边，不然容易堕落断或长。因为是生灭，所以它不是长，不是像外道所执着的、哦、它不是长，不是不变，不是那个永恒不变的啊，因为它是相续，所以它也不是断灭，所以它不是说前一刹灭前一刹那有后一刹那不一定有，因为它一直相续下去，但是这个相续是因为它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的来源我们以后会讨论。凡是你是有情众生呢，那个在轮回当中就有这个推动的力量在。这种力量如果从现代哲学讲，就是你叫做那个生命力，生命想要继续延续下去的那个动力。三界的有情呢，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众生呢，都有一种很细微、很潜伏的对生命的贪求，你可能没觉得，可是你仔细想就知道。哎，我们之所以还活下去，还没有舍掉这个生命，我们都有一个很细微对生命的渴求，不但有渴求，还希望这个生命过得好，还维持下去，最好是长久、长久、长久啊！实际上，这个生命力都在推动。阿罗汉们就是把这个有懒着性的对生命的渴求的动力停下来，就这样子。当然它转成一个清净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好，那么这个阿赖耶识这一种横转像瀑布一样从来没有间断过的状况呢，唯有在正阿罗汉的时候可以把它这个性质，就阿赖耶识的这个性质把它破除掉，就这里的舍弃掉。那么阿赖耶识的性质还有好几种性质哦，不是只有这一种性质，横转如瀑流的这个性质舍弃掉。那么在这个成为世论就是说把阿赖耶识呢叫做转一，这个时候阿赖耶识可以转为清净的，乃至名字可以改一改，我们先不讲那么多。所以在三界众生呢，阿赖耶识这个名称保持住，只有当这个众生这个有情众生呢证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阿赖耶识的这一个名称可以被舍弃掉，是这样的、哦、那么先这样子理解它。这是第四颂。第五颂呢是叫做次，这个颂文是这样读的，次要这样读，不是次第，是次、哦、然后呢第二人变要这样读它。好，所以这里第五颂要开始讲第二个能变，能变有三种嘛，这是第二种。这第二种这个能变呢是什么呢？世是名莫那，就这个世的名字把它叫做莫那、啊、就是这样子。莫那这个字呢，字面上真的就是思维了、哎、其实这几个梵文字的字面上都很接近，就是意识的这个识，识这个字或者莫那这个字、欸、都很像那样子，我们以后再说吧。好，在成为世论本文有讨论为什么这一个识、哦、为什么要把它叫做莫那，或者为什么要 单独的跟第六意识跟第八意识做个区分，要单独的成立一个第七意识，叫而且把它叫莫那，都有这个讨论，我们以后会讲。好，这个第七意识这个莫那识呢，它的刚刚好回到一样回到来讨论它的所缘，它的活动。好，它的所缘，它的活动跟它的依赖，就是第五颂的后半，依彼转，这三个字，依彼转。好，然后呢，缘彼，要它的这个断句要这样断句，就是说第七就是莫那识呢，是要依赖第八阿赖耶识，要依赖于它，就依彼，这个彼指的就是阿赖耶识，它的所依啊，就是阿赖耶识，意思就是说要有第八意识。第八阿赖耶识才能够有第七莫那识，如果第八意识第八阿赖耶识被破除掉断除掉，第七莫那识也不能存在了。就好像说一棵树吧，树要有根，根才能够有树干等等等等，或者说一棵树要有种在这个地上面，没有这个地，树根本不能存在，类似这种情形。好，就依彼转，这个莫那识呢，除掉要依赖第八阿赖才能存在，它的作用呢，它的所缘也是第八阿赖耶识，叫做缘彼，这个彼还是指第八阿赖耶识，所以第七意识的所缘就是第八阿赖耶识，所以第七是缘第八，莫那是缘这个阿赖耶，就这五个字所要讲的是这样子。好，那我看看，那这里小字是讲说那个彼呢是指阿赖耶的见分，所以第七莫那识呢圆的还不是指还不是圆整个阿赖耶识，是圆阿赖耶识的见分，换句话说它不圆阿赖耶识的相分，阿赖耶的相分是根生气界，他不圆这个部分，他只圆阿赖耶识的见分。那么在成慧师论说呢，阿赖耶识的见分就是刚刚讲那个横转如瀑流相续不断，好像是同好像是好像不会变，第七莫那识就是觉得他不会变，所以就产生我执，他那个我执是这样来的。好，以后我们再讨论。 好，总之依彼转，然后呢圆彼，然后呢思量为性相，就我刚刚讲的，他对于这个所缘一样有活动啊，任何事都有活动，那个这个活动的特性就是刚刚讲的去认识他，刚刚不是讲嘛，那个处作意受想思吗，对他有一个思，对他要想要认识他，进一步要认识他，莫那是原地八阿赖耶识的时候啊，就去认识他之后，就是这个思量，这个思量就认识他之后，就对他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思量，所以整个莫那识真正的作用就是对在圆第八的时候对他产生一个思量，这个作用就是这样子，就以这个作用来建立他的名字，那思量的结果就我刚讲的就是产生的我执，就以这个为我啦，因为觉得他常恒不变，觉得这个第八阿赖耶识的见分啊相续，好像没有变化，好像一直永恒的存在，所以这一个莫那识就以为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我，那这个就是他的思量，这样子。因此，因为这样的思量，所以产生的这个染着跟染污。OK， 简单讲这样讲，好。因此呢 ，OK， 那这样子理解的话，因此呢，这一个第七莫那识的活动呢，跟它相应的新说法，跟它相应的新说法就有了四个，这个就是第六颂要讲的四个烦恼。这个烦恼呢是根，我们又有叫做根本烦恼。我先看，好，这里他还没有讲根本不根本啊，叫做具生烦恼。四个跟他俱生烦恼有四个，是烦恼常聚，常聚也是指说只要有众生无始以来一直到你得阿罗汉果位之前啊， 等等哈，它跟着你这四个烦恼，只要有第七摩那识的活动啦，它就有这四个烦恼。哪四个呢？就是我痴，这是第一项；我见，第二项；病我慢，这第三项；我爱，这第四项。就有这四项，四个根本烦恼啊，不，俱生烦恼。要应该说它是俱生烦恼。俱生是因为刚刚讲，只要有第七摩那识在活动，跟它相应的这一个心所啊，